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在这里，因为就在你我们的前面，你就在我们的旁边。当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敬拜时，主你就进到我们的里面。也是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心中火热，哦，在我们敬拜中，我们整个灵再次被提升。主要是你吸引我们，不只是我们的意志，不是我们的思想。当你向我们荣耀的显现的时候，你就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。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就专心的聆听。当我们心中说阿们的时候，作为你的应许，从你来的平安，你的喜乐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。那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从神来的平安，那做他们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就是当你显现的时候所看见的光。就像当年怎么走进门徒的当中，跟他说平安的时候，他们就喜乐了。哦，耶稣，我们不仅要摸你的钉痕，探你的墙上，好像我们不断的不会忘记你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，但是我们更说复活的主，坐在父神右边的主，我来到我们当中，向我们显现，向我们显现，对我们说话。哦，好像我们知道我们跟从的那位不仅是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一切的罪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升天，他坐在父神右边，他答应我们，你是以马内利的神。哦，我们渴慕你，因为你是真神；我们渴慕你，因为你是活神；我们渴慕你，因为你是神，你更是那位乐意来亲近我们的神。也是当我们说我们是你儿女的时候，是你孩子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感谢，我们现在充满了那个满足，那个的喜乐，因为是真神，也是活神。主啊，当我们说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是我们生命主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充满了那个的安定，那个笃定，你是负我们责任的神，你不会，你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，甚至我们走不动走不上去的时候，你抱着我们背着我们，因为你答应我们，你不会把我们撇在地上成为孤儿。是的，我们相信，不是因为这是你的话这样的说，我们相信因为圣灵，你把主的话应验在我们的身上，你确实是那位乐意向我们显现的主。我们爱你，因此主，我们把全人交给你。哦，我们愿意走在信的当中，我们愿意全然的投靠你，我们愿意全然的降服于你，我们愿意遵守你的心意，你的命令。哦，我们悔改。哦，不仅我们的整个的思想应该悔改，我们整个人的态度要悔改。我们要靠你，是单单的依靠你。 们顺服你，是全然的顺服你。哦，神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。是的，你是为我们这个人生开条属天永恒的路的那一位。哦，你不仅释放一种，你改变我们。哦，一个改变的一个 transformation 的一个神迹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不仅这样，你是乐意成就你的应许在我们身上的神。一直主，我们也说你是信实是公义是全能，你的慈爱你的怜悯，因此你对我们说的话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。在这里显出你的荣美。哦，对我们说话，当我们靠近的时候，让我们听见你的心跳。哦，主啊，不仅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，让我们看见在十字架工作，不仅是摸你的枪伤，你的钉痕。哦，我们看到十字架因为我们所成就的，你把你的生命为我们全然的摆上，好叫我们能够得一个新的生命，是一个更丰盛生命。但主，如今你可以住在这个新的生命的里面，做我的主，做我的王。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！不仅在这里，在我的里面，在我的里面做主做王，敬拜你，敬拜你，你在这，敬拜你，哦，
敬拜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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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这，
你在这。 耶稣，
黑暗中的光，
中的我，
你的救主，
顺着手摸他的钉痕，探入他的肋旁，他在这里摸他那衣服的碎石，哦，那个力量，那复活大能要涌进的身上，涌进的身上，落在的身上，神灵啊，释放那大能，那复活大能运行在我们的身上，运行在我们的身上，创造的工作，恢复的工作，死无变有，使死人复活的工作，落在运行进入，哦，耶稣，更多更多更多更多，怜悯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更多更多更多，
抚摸我们，
触摸我们，
大卫的子孙，
大卫的子孙，
开恩怜悯
我们，
我们需要你，
我们需要你，
我们需要你，怜悯我们，
怜悯我，
怜悯我们，
怜悯我们，
再一次。 我是你手中的工作，在基督里作见证。耶稣你来，
耶稣耶稣
你来得着我，
得着我，
得着我，
就在我们的前面，就在我们的身旁，我们敬拜你，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敬拜你，不仅是全能的神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神，你也是乐意怜悯我们的神。因为你怜悯我们，就向我们显现；因为你怜悯我们，就对我们说话；因为你怜悯我们，你就安守在我们的身上。你是大有怜悯的神，你来，你医治我们，你来，你叫我们这软弱再次刚强起来，你来，是要我们这贫穷的能够在里面得着从你来的丰富。你来，因为你要让我们知道你是多么的恩待我们，你是多么的愿意恩待我们，你是多么有能力恩待我们，你多么的信实，你说恩待我们就恩待我们到底。于是主，我们也相信，当你与我们同在，当你差派我们使用我们的时候，你也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力可以恩待别人的人。因为这一切都出于你，带领我们向前，总是叫我们在里面不断的被更新，不断的变化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从来不会忘记那起初的爱，就是你爱我们。你不仅帮助到我们在软弱时，你更加帮助我们从最终走出来，从黑暗里面走出来，从死亡能够进到永生。我们不会忘记主啊，我们不会忘记那起初的爱，我们要继续在圣灵的帮助底下，继续活在这个爱中，继续活在你显现的里面，继续活在你不断的天天的 都对我们说话的里面，带领我们向前，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。 感谢主啊。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5章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这个不讨神喜悦的这个恶仆，恶仆。OK, 我们从24节忠心又良善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去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那主人的快乐。所以你怎么知道神在喜悦你的、悦纳你的服事？因为你发现服事越来越多，你从未找到工作越来越忙。所以我才这样说，你只要在神面前是忠心，是神会把工作给你。讲得更白一点，不是你找机会，是机会来找你。因为你知道那5000是神给你的，因为你知道用5000能够赚5000，是神给你机会，能够把你一个属灵的一个潜能呢，能够发挥出来。当你进到这样服事的时候，你越来越爱服事，不是用来夸口，是发现原来你这个人可以做一些事情是你从来没有想可以做的，从来没有看到你的价值不在于你的成就，你的价值能够有成就，而且这个成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每次思想到这个字叫福杯满溢，我们要满溢不浪费吗？因为许多人在旁边，他需要得到同样种的福，但神也不会让你贫穷，你贫穷了 你怎么给得出去？你满到一个程度是涌出来。所以我要这样的说啊，这些年服侍到今年到今天都是神的恩典，你尽量去做，忠心去做，你的动机对了，全力以赴，你走在神心里，不要靠自己的方法，不是找一些所谓人的这个秘诀或者捷径，神怎么做叫你就怎么去做，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是个有良善忠心。因为你尽力做的时候，我常解释这个忠心，什么叫忠心，有时太抽象，我的解释，神啊你告诉我什么，我也会全力以赴照你的话去做。忠心否则太抽象，我们把荣耀归给你，谁都会讲，我也会讲。不过当我们说我们把荣耀、哦、如果这个事情做成啊，这个聚会怎么样怎么样啊，这个哦、有道人觉知啊，有道人的出来啦、啊、等等等等，有的人得意志啊，我们把荣耀归给你。我相信你可以这样说，我们把荣耀归给他的时候，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的工作，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的能力，所以为什么要把荣耀归给他？我相信我们都会讲，不过我不知道你，但我心中还是会说，那我呢？神啊你做没有错，不然你找到我做、哦、应该我也不错，不然你怎么会找我？这不是我，这个观念不是我，是犹太对亚对神说，对保罗说，亚伯兰之所以是亚，因为他好啊，所以神才找他，所以神才找他。亚伯兰说，保罗说 No, 他是因信称义，他不是因为好那个就已经称义，所以神用他，立他做我这个万国之父，是因为他因信。那你要知道亚伯兰的不足，从人的角度各方面的不足，不过最后他是相信神，抓住神，做成神的工作。我绝对相信有一天的亚伯兰生这个跟以撒生的孩子，不说我们比你厉害，你看我这么老还可以生孩子，你想他会讲这句话吗？以撒不这个撒拉他会说，你看你们这妇人要学我，我这么老都还会生，我的本领多大，你觉得他们会这样想吗？我相信他自身的恩典。从这个角度你也相信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亚伯兰愿意献以撒？ 既然你神是无变的神，但我没有有以撒，你不会叫我毁掉以撒。这整个过程有你的目的，虽然我这时候搞不清楚，好像你叫我生孩子我搞不清楚一样。不，我说你讲了，我回应你，你要我生。虽然我试了一些，甚至以前的误错意，我用人的方法，你都说不是，我要悔改。我就只能 OK， 到最后你要跟撒拉生的才算你的，才是我所应许。从无变有，因着信，他就这个叫死人从复活的这个主加上做他工作。到底相信一件事情，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我献以撒，但是我知道如果神叫我生以撒是有一个永恒的计划，这个计划我搞不懂，但是我相信这个计划永远不会改变那个目标，所以他写上。我不说他一点都没有挣扎，他挣扎了好多天，因为这个是跟人的理性。那当时也是我相信他走过这段的路，叫他年轻十岁年轻二十岁走这条路，我想他不见得走上去。不走过这些以后，你会发现神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他相信神会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他甚至安慰以撒。那时候也不小，如果他不肯的话，这个老先生打不赢他的。以撒说好啊，要献就献。所以以撒一个特征呢，所以三个不一样，信心之父。以撒是成全这个信心，然后这个雅各啊，这个一讲我也讲了好远去，雅各是把这个信心显明出来的，他抓住神的应许，虽然环境不一样，他一直，所以我们礼拜天说他完全事工导向，神啊你说了就一定要发生，我拼了老命也要让它发生。我相信神要这样的人，不是人找自己的事情事工，然后呢供了半天目标自己的定标，神啊你让我完成我的目标，然后我再把荣耀赞美归 No， 神啊你告诉我你的呼召什么，我把命摆上要完成你的呼召。我认为这叫事工导向，我认为这是属灵的事工导向，我认为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心意。 OK， 那五千的赚了五千，那两千赚两千，所以我们好花了好几次功夫去讨论这个事情。今天我们要从这个所谓的恶仆，恶仆来学一些的功课。我们来读一下二十四节一直到三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那领一千的也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主人回答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，多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
我们常说这个又饿又懒，我们要明白这边用的话又饿懒是讲什么。先讲又懒，我看了解经的家里面没有说这个人是不努力的，懒的意思就是我们都认为说他不做事。第一个，以前呢，这个他工作应该成绩还不错的，他不是坐在那边就是混日子的。从某个角度来，你还发现这个人从某个角度还蛮努力的，以至于他工作蛮有果效，不然的话主人不会给他一千，我在说一千很多钱呢，你给他干什么？你真的会找一个又懒的人给他吗？你可以这样的说， 这个人并不是不努力，但是他努力是为自己努力，他不是为主人的信来努力。他对自己很殷勤，但对神的事情用这个字很懒惰。他对自己的事情很火热，不过对神的事情不冷不热，交差就了事。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人，你发现在教会当中，特别你看到一些的人，你要留意哦，就是你会找个同工，或是说找一些的你平行领袖，你不会找一些你跟他讲他不喜欢的来聚会都马马虎，你不会找这些，你一定会找一些所谓的很热心的。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，他热心是为他自己热心，还是为教会为神来热心？他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很努力，但是为神的事情，相对的用这句话，这很懒惰。所以这边讲到懒惰，不是这个人什么都不干，坐在那边等着，叫他做推他也不动，这个人相对的很火热。但是你要问的第一个事情，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要回过头来，又良善又忠心的相对是什么？这边所说又懒了。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来看什么叫做又恶又懒。那感谢主，起码我的了解解经家也这样的说，不是说这个人没有才干，不是这个不愿意做事，这很懒，是他热心自己的事情，殷勤自己的事情，为自己事情可以弄到三更半夜，不过神的事情他是马马虎虎的，他甚至连神心意他都不要寻求。哦，这样说我会，就把他交代就了事。其实在教会当中啊，你看看包括我们这个我们自己要思想嘛，要很多时候到底你进到一个基督教的机构或者进到教会，你说我要服侍主，到底你服侍主，你要是借着这个环境的资源，给你的资源，给你的机会完成你的理想呢，还是进到这个环境当中要完成神对一个这个的环境，对这个教会，对这个机构的护照？慢慢就开始明白一件事情，当你跟一个同工或者一个平信徒领袖在谈的时候，如果你就听他讲嘛，你不用讲，他讲半天这个好那个不好，那个对那个不对，那完以后你发现他有一套的思想，而且他觉得这一套的思想应该在教会发生，你马上就要问了，他是来教会是为自己呢，还是为教会？真的不难判断的，你跟他调调啊，那个不行，讲别的部门不行，同一个部门其他人也不行，只有他行，甚至讲这个牧师也不行，因为你这样带我来教你怎么带。那为什么跟他讲这又懒？因为他又饿。这边讲到饿是讲这个人很 wicked 很狡猾，很有野心，你可以翻成 evil， 翻成 wicked， 看你怎么翻。这个人很狡猾，他有他的打算，甚至狡猾到程度你表面看不出来。你觉得哇，这个人、又爱你这个做牧师的这个，如果一个平信徒领袖，哦，这个又爱牧者，又爱教会、又爱等等等，啊，那当爱神没话讲，又爱弟兄姊妹。有时候你要问问。你要留意一下，我不说这故意去找别人去盯别人找别人的麻烦，甚至故意的否定别人，你做一个牧者做一个领袖，我要说这是你的责任。你读书信多少，你要防备羊，那个狼跑到羊群里面去，羊的狼能跑，狼怎么跑？因为他装羊啊，所以一个狼披了这个羊皮啊。所以这边讲了两件事，这个 wicked，那他努力的给所目是为他自己，所以他要装给你看，他不是为自己，他是为你，他是为教会，他是为这个为那个。所以有时候你碰到一些的这个所谓的领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 他在这个教会当中，因为他这样的所谓的表现好了，他已经影响了蛮多的平信徒，其他的病。牧师，我们怎么都不听他的？他这么爱教会，这是常常听到的话。他对教会这么热心，他觉得教会就要这样子，那我们教会都不听他的。我不说不听，不然你要分辨啊，你要听到是什么。甚至我碰过一些，有些的他在外面推动一个事工，他去了几地方都走不通，后来来到一个教会的时候，哦，大家都觉得因为他很热心，出钱出力等等，哦，那这个，然后他开始就说我有个感动要推动一个事工，最先大家不知道他来是要推动，那李奶油他发现他的事工成为整个教会整个事工的中心。本来教会是有他的意向负担，他跑进来以后，他要把这个事工放在这个里面，甚至用到教会的预算，用到教会的人力财力。有些还是不能够分辨，有人觉得神是把他带来，我们才那个牧者待不下去，好像大家都觉得这牧者很小气，大家觉得这牧者好像不放心。但这牧者说，先不要说他做对不对，那但是后面的一些方法，神真有跟我告诉其他几个牧者，哇，这个弟兄好厉害，用这句话，他的手法好厉害，没有用到这个字，叫做教化。哇，他的手法不知不觉把这个教会翻。所以当你读到书信两千年前的这假先知假教跑进来的时候，你觉得今天教会或者在基督教圈子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吗？还是发生呢，还是发生呢。有一次我在北美的时候去看一位牧者，他觉得很难，就他做得蛮辛苦，教会基本上里面有问题外面有问题，所以他就寻求。那时候也走到一个我们也跟过这个 model 这个模式走过一段路。那这是在台湾，他说我们要跟着我们要跟着这个母堂啊，那发现也是还是有困难，所以他干脆就找在美国的教会当中走这个模式的。他去跟那个牧师说，他来请教怎么走这条路。哦，那牧师说你还走这条路，我们不走了，我们早就不走了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带出来这个模式，我们常说教会有好多种啊，这种模式的，我们走了好几年了，他们不走。这个牧师说，因为有一天发起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的教会的模式或者更新啊等等，这个的发起人跟他们教会讲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教会已经做得蛮有果效，哇，有电台。有这个事工，还有这个所谓的 campus， 有这个分部。那这个的发起人就跟他讲，我是这个发起人，他是用字，我是最大的使徒，所以我要负责这个人，所以你的整个的教会都要交给我。我觉得这位牧师蛮有智慧的。他没有跟他的，因为他却带过他，因为他还跟着他。我说我跟同工们开个会再来跟你讲。所以开完会以后，大概什么？所以那个牧师说，我们决定不再走这个模式，我们教会也不会交给你。你在教会圈子走一下以后，你会发现很多的所谓的 wicked。你表面看不出来，但后面要的东西，牧师问不跟他，你看那个现在是潮流，那是很成功，跟上去。千万不要误会意思，我不是这样的潮流就一定错，我没这个意思。或是像的一个所谓的，甚至有用这句话叫说，这叫浪潮，这圣灵的风，我都同意。但是我还是要问的，这是神啊，这是你要我们教会走的路吗？ 我需要神带领我，我需要神保守我的心啊，不要被这些东西吸引。那有时候我的压力还蛮大的，有时候在选择，我的拉扯在我里面还蛮辛苦的。但是我定义做一件事情，纵然我不是五千，不像大牧者，甚至不是两千，我只是一千，但是我定义不要做一个又饿又懒的。定义第一个，不要这个教会弄了半天，最后是为我自己。当然我还是跟着说，啊，这是神的，但我从这个我的努力带着大家，或者用大家，用的同工，最后说，哇，这个的主任牧师好厉害，这个欧牧师好厉害，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所以我定义每一样事情都要去问神，神啊，你要我做的我就去做，不论人家做了或不做的。如果人家做的是一个真的是圣灵的浪潮，我们就跟着上去。但神说，我不要你用这种方式，是浪潮，但是你叫我要另外一个方式，求神指引我。如果在这个当中，其实在讲是一个里面一个挣扎，这个观念我想都知道，为我做一些，但里面常常对你的挑战的时候，你的思想就会所谓的妥协，可以这样的说。我希望如果每个人质疑我的时候，我都很正确的用属灵的话语来告诉他们，不还是问最后我的心智，我的心难道你一点都不要吗？难道一点都没有为你自己吗？如果那一点还在我里面的话，我要告诉各位，可能大人你会同意，这样你开始有些的思想是 wicked， 是邪恶。我要装给你们看我是多么的属灵，但是我里面的那个的我要的东西，甚至我知道这要的东西不讨神喜悦，但是我不能够显明给你们看。弄了半天就讲五千两千一千，大家都做，大家都说对对了，大家也知道，如果五千的碰到两千，哎，你做怎么样？说五千碰到一千你做，哦，大家都忙，哦，都很忙，我们都很忙，都很努力。不然你要分辨这个，这第一个我要告诉，先把这个解释清楚，不然的话我们就又饿又饿不饿不，那个饿不了半天，又懒了，但是不做事嘛。那底下为什么这个人会是这样的一个人？因为他用句话，那领一千的也来说，这边说二十。你是一个恶心忍心的人，不是恶心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。这第二个，因为他对主人的关系，坦白说是一个错误的关系。这样的说法应该说，他对于主人的认识是完全的错误。现在真的谈谈，还不是你的观念、你的思想，你对于你的神，你对你的主认识对吗？这边用这个词叫做忍心啊，这边你是一个忍心，英文差不多好几个都放成 heart， 就他心在很硬，很 hard。但英文是这样翻，但是呢，解经人应用到字，要解释什么叫做心很硬或者忍心，那这个字就比较多一点。第一个，他认为这个的他的主人是剥削的主人，是剥削的，所以才会用到后面没有善的地方，没有种的地方，剥削的。这个主人从来没有想到为他的底下的仆人为好处。只是剥削的，只是要让榨，用那种压榨的也可以。这句话也有的解经也有翻的，他是压榨的，没有错。我给你点东西，只要你活的，只要你有力气，你做东西能够压出来，我就有多少。到最后，这些人不仅是真的得不到你的帮助，打坏连公平的待遇都没有。最后，你没有错，给我一点这薪水，给我什么，到最后把我压榨光。 有人说在企业上去了哪一个公司都是被压榨，没有错，给你的甜头，但你花上的精力，花上的像到最后心啊肉心智都枯干了。哦，我讲这你才会想看，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。我养你，但是在压榨你，你懂得我讲一句话吗？让你死也死不去，因为我还用你，还压，还没压光了，所以让你不要死，所以就给你东西啊。到最后有点痛，我就压压，这很恐怖事情哎。你碰那个老板的压榨你，不要，真的，你宁愿说不说我不干了。剥削还好一点，压榨我不晓得怎么去了解。剥削基本上一个不公平的待遇，或许说就是。让你忙了半天，只是为主人好处。这带出另外很重要观点：你认识你的主人，他是你的 master， 没有错。他是一个剥削你的，或是说压榨你的，还是一个以恩典来待你的？有时候我跟一些的啊，包括传道人的两话。不是我去批评论断，而是我要思想。第一个，他问题在哪里？第二个，他为什么产生这样的问题？问题是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。那第二个我要问的，为什么产生一个叫又恶又懒？那其他两个都不是。然后态度完全不一样，做的更不一样。因为这个的仆人一开始就觉得他的主人是一个压榨他，是剥削他的，不是用恩典来待他的。又来了起初的爱心，又来了为什么失去起初的爱心？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的要所谓的安静等候在？我们需要常常建立与神的关系。你可以讲，我再讲多少个所谓的方法名词，但对我讲只有一样事情：你认识你的神吗？你认识那位拯救你的神吗？你要认识那位差派你的神吗？在前两天我看到这个一篇文章，就讲到在公司你去应征的时候，有这个我他既然这他写有以比如说我记不上有五样事情是要留意的，你要穿着啊，你要等等的，这你要看那个公司啊什么的。那当时是说啊，我要了解一下台湾现在的文化，公职场的文化，你怎么去应征？那从你对与不对了解一下，现在是怎么样？中间有一个最大的败笔，这五样绝对不要碰，千万不要说你离开了公司的多么的不好坏，因为你讲完那个东西，我的老板、我的同事、公司怎么样，那个人已经打个叉叉。这个人我不会让他进来，因为有一天他也会受我，受我的公司，所以他，还是跟你聊，不过他打着 no， 哎呀，我们再看看，我们在这个你的智力啊，你很厉害啊，你要说啊，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怎么样，或许我们这个再决定。这个也是我可能在职场帮助我这个，我从来不会找一个对于过去很多的埋怨、很多的批评论断，因为对我来讲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的，你说笑也好，一个这种的观念，你会带到这部分。我以前碰过，他进到部门以后。当时他对我说：“哦，谢谢你录用我啊，等等等等。”但进到以后，他开始跟我其他的员工，这个公司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我们这个部门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。哎，我们的老板呢，啊，不错了，他对大部分，不过这个也不好，那个不好。你觉得你要找这样一个的同伴进到你的团队吗？我不敢，我不敢做这种事情，这太累了。这太累，所以我看了那篇文章，就报纸的就报，但我看我这个在这个电脑这上面看看这个休息的时候我就看看啊，我了解一下， 怎么在应征的时候，五个绝对要留意的。这事实，就不要说，如果俗世的事情都这样子，你觉得俗的事情，那牧师那不对，你就说就让他去嘛。我常常这样的说了，圣经讲的原则嘛，对不对？不记，我不是要守望，要祷告，求神等等等等，祷告求神改变，求神让我在这个机会上，让我成为一个你可以用的器皿来改变这个。如果有一天我待不下去，神啊，你为我开条路，就这样子。如果这是一个试探四年，我待不住，哦，神啊，你为我开条路。所以我们常用这句话，某个时候是一个阶段性。你走的时候可能是风风光的走，我相信因为你得着蛮多，不如果走的时候是有些困难，我觉得你应该不是风风光，最少应该平平安安的走，不要带着怨恨，不要带着 grudges， 因为对你没有好处，因为对你没有好处，你去到另外一个新的环境，对那个环境也没有好处。原来这个的仆人之所以恶又懒，是因为他从开始就对这个主人又不满意，不过他还待下去呢，不过还蛮努力的，还蛮用心的，不过这个主人还让那个，不过还让这个主人觉得他不错嘞，还给他一个机会。哇，这个句话，这是我对这个经文了解。有时候我想想，那主人被骗了吗？我不敢说。有没有一位主人找了一个人还把他出卖的？你觉得这个犹大可以把主耶稣骗到吗？犹大的心主早就知道，只是主耶稣有格外的怜悯，希望给他机会，希望给他机会。我相信不是这个主人分辨不出来，我特别感觉到这个时候这个主人说 OK， 不管怎么样，你从外面来所表现在人看为是在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算是一个优秀，因为你也如意做，所以我也给你个机会，给他两个人机会，我也给你个机会。但是当这机会发生的时候，特别当个主人不在他面前的时候，就做了后面这些事情。 OK， 那第三个，所以主人就说，因为你是种的地方没有种地方要收，没有的这个要没有站的地方要收据，前面是用这个收割的角度，前面后面是用做生意的角度，没有那边投资，没有那边投资，那居然回来还要拿。OK， 这主人说，既然你说我是这样，但是我知道你不是一个笨的人，但是我知道你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啊。有资源在那边，有机会在那边，你不去努力一下的人。但是同学们，我知道你的努力再多是为你自己，只是不用说敷衍，就你尽力做好在我身上，是因为你要我信得过你，好叫我把更多资源给你。所以但是你目的不是遵从我的心意，你目的是好像在应付我，照着我心去做，好叫我信得过你的时候，好叫我能够给爸更多资源，好叫你能够用这些资源做成你要做的事情，目的是为你自己。其实这世界都这样子，你在那个环境中，我就再苦做个三年，我以后自己就去开个店，开个餐馆，这样你怎么骂我，怎么努力做，怎么我都无所谓。所以是有这种的，很多人就这样态度啊，这也是社会的一个态度啊，常态啊。我只要拼了老命三年以后，我就出来出头了。所以他表面还是装得蛮像，但他从开始就没有说是为这个主人做，他从开始就是觉得这个主人不是用恩待来待他，是剥削他，所以他留意，他不要被 他的所谓的摆上了啊。他照主人，如果说他认为主人是一个剥削，他起码要保护他自己，不要被剥削太多，或是被这个所谓的压榨太多， 因为他有自己要留条后路啊等等。这是我要 make 这个 point。那你就放在银行啊，到时候有利息，为什么他不放在银行？他埋在地里面。我们十个人，包括小孩子在内，放在银行最有利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不要。解经家起码有好一些都在讲为什么他做这事情，因为他认为这个主人可能不会回来，因为在当时是很危险，在出去做生意不像现在，我不能够用很危险的，起码不是说出去就能够回来，或许是因为环境，或许是因为这个劳力啊身体的。所以他第一个 assumption 就是因为这个准备说我 三年就回来，所以就出去国外去，对，就给他就往国外去了。这不第十五前面说没跟他讲了多久啊，所以你不知道多久回来，或许在你回来以前，这个主人回来以前，这个他已经老了，他已经退休，或许主人很久都回来不会回来。那牧师你想讲什么？他为什么把地钱埋地里？因为埋在地里面没人知道有这个钱，是否那五千的两千知道那不晓得，起码其他人不知道，起码银行没有这个 record， 没有这个记载，或者当时的银楼没有这个记载说这个人有这一千两在我这边。再说一千两是很大一个数字，所以他把埋地里面。有一天好久主人都回来，我回来以后可能他已经老了，都忘记了，可能这个主人在外头就已经走了，或怎么样怎么样，或整个的，或他知道还有一笔钱，这么大的钱，不论这个社会的环境怎么改，不论有一天我还是不是在继续在这个主人这个家中做这个仆人，因为这个不是一般的拿薪水的事情，这是格外的五千两千银钱，不是每个人都知道。所以有一天我已经不在这个主人这个家打工了，那几家怎么办？我就拿一笔钱了，这我知道埋在哪里，然后过我自己的日子，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。我相信后面这个的 point， 看你可以解释到哪一个程度，可以运用到哪一个程度。不过我要说的，这带出一个很重要的，当神给你这么多资源的时候，我说给你这么多，可能是五千，可能是两千，可能是一，可能是几毛钱，只能是五饼而已。但你在做的时候，当你在做的时候，我还是说你希望果这个做出来的果效是让主人的满意，让他喜欢，让他就是啊，我给你这个机会，看你做成这个事情是讨神的喜悦了，是讨主人的喜悦，还是到最后你看我多厉害，我明的也可以做，暗的也可以做，凑在一起，到最后现在在我工作的时候我可以赚一笔，就是有一天我不干了，我已经预备了一笔。这不仅是用在这个职场，甚至我常真的要跟当时谈谈，我不是每个人，因为不见每个人跟我想法一样，我也不认为说你们一定要跟我想法一样。我常问一件事情，我留下来干什么？我常问一件事情，我留下来干什么？如果有一天我不在这个环境，有一天我不在这个，过去我是全然依靠神，然后在任何机会是神给我恩典给我机会，等到有一天如果这个工作我告个段落的时候，我为自己留意什么，打算些什么。可能你从人的角度来讲，这个人还蛮聪明的，就还蛮那为他自己预备啊，将来老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不过在刚刚所谈当中， 你可以从比较正常的想法到最后成为一个比较所谓的不正常，叫做所谓的他要把这批摊下来。我的 point 只是在这个很简单，今天我所有一切都属于神的。有一天我要交账的时候，我需要连本带利的还给他。还给他交的时候，如果他看很好，你五千的赚五千，两千赚，欧永亮算你一千的，不过你还是赚一千，我要把更大的事交给你。原来这个的比喻的讲到，如果现在你处理的事情，今天所把你的时间、你的金钱、你的精力、你的才干等处理不对了，因为整个经文的背景，当天筵席就是天国的筵席的时候，你我是没有分。人家都说这跟得救不得救没有关系，不然看你怎么解释。有些会也讲到跟得救可能这本来就是假的什么，这个太复杂。不，但是从正面讲，这是跟天国。如果你明白天国，如果今天进入他的天国的能力跟权柄，而且看到当你用神给你的权柄能力来服侍的时候，带出神的旨意的彰显，人信主了，最终这里面走出来，这一看全是走出来，你真是发现这是个天国的文化，一说带着神给你的权柄能力做释放、做医治、做改变、做转化的工作。这是你我在地上还留在地上，神给我们的机会在操练，所以不断的把恩赐给我们，不断的把才干，不断把资源跟机会给，因为他要看见我们的服事是有果效的。我们看到不是多少人决志来参加聚会，会看到人的生命在改变。如果我们忠心这样的做，我要告诉你，到那一天呢，五千的有五千，两千的有两千，一千应该还是有一千，又说可以做更大的事。后面说的，我就怕你管你很多事。所以今天你的服事不是只看现在有没有果效，现在你可以赚多少，有没有名声啊，有没有这个财富。我一直跟我很喜欢黄姐，真的，因为她的很多观念跟我是蛮相同，也是因为这十年因为观念这样的相同，所以我们谈一些事情，因为她还负责教会的事工管理啊等等，我们用钱真的用得很小心，但是相对的我们用钱用得很大方，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设计，我们这个我们整个事工啊，人这个员工啊等等，如果用这个话来讲，我们需要去一个适当的这个运作来维持整个的这个经营，整个的团队，整个的团队走的事工。但是我们都有个，我们不要留太多钱，我们不要留一大堆，因为我们要跟神。因为我们要跟神交账，不是那一天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年底，他所以这个礼拜应该这个礼拜天应该讲预算，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要讲预算，所以他要报告预算。我们常常用这个年底年初的这个报告预算做我们一个交账的时候，有没有剩？感谢主，有余，因为我们都赚。那赚怎么样？有没有好去用？有没有好去经营？我们发现，也是黄杰执事提一个观念，每个人都说量入为出，有没有听过？牧师，我们走这路，让我们量出为入。意思说，我们想神要我们做什么工作，我们再去定那个预算。我们每次做预算的时候，不是说今年你是100块啊，这个然后做明年预算呢，你就说那个120好了，因为我们明年可能要多一点。不，今年你预算做100块，但是到年要问到你用到100块吗？你没有用到100块的话，只用了80，那明年我要用80块来做你的预算，不是用100块来做明年预算，所以可能都说那还是100块。那应该要明年要说这个，我说你今年还有80，还有20块都没用呢。换句话，你做任何预算都要精准的算 你做什么事情。所以很感谢主，起码这样的说，我们这过去这些年来啊，特别黄姐帮助我在整理这些财务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我们的支出跟住我们的达成率都 95%98% 的。我要说在这里，我们是一个，我认为神的国，我认为绝对是这边所说的施工导向，没有果效，五千不赚两千，五千不赚完，甚至这边说讲了很久，五千就赚五千的，没有说五千赚两千。当然这个要解释就变成有点要灵异了。我还是说，神看重我们，给我们，他相信我们能够做五千，他就给我们五千；相信我们能够做两千，相信我们做一千，就给我们一千，那没问题。所以我们要精准的目标，精准的努力的策略方向，然后一起同心的尽力去做。所以问题不是事工的本身，问题是我们的 heart。中间同样的事工，有个目标的两个人，他的心是对的。有个人叫做 up， 又饿又懒。要祝福在座每一位啊，不论你的生活、你的工作、你的服侍，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你要相信，你今天所摆上，在将来甚至在永恒，你会做更多的事、更大的事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带领自己的教会，主让我们这些服侍人，主在学习当中，不只是说我们要多大的业绩，因为你会帮助我们。原来借着这个机会，你要预备的是我们的心，是服侍你的心。这种不是笑别人，他是一个恶仆。主啊，让我不要成为一个恶仆，让我更深的认识你。你不是剥削我的神，你不是奴役我的神，你不是压榨我的神。特别当我每次服侍，甚至碰到一些困难，甚至碰见一些大的问题的时候，就是专问神啊，为什么？让我对你的心、对你的态度、对你的认知，让我总是持守住你是恩待我的神。好，叫在服侍当中，纵然现在有困难、有辛苦，但却有个极大的盼望，因为在这个机会当中，我被训练，我被操练，成为良善忠心仆人的时候，不仅讨神的喜悦，不仅能够在你的言行里面有份，而且你会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来做你要所做的事情。在这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走在新的里面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。